各位第一百万电台听众朋友大家好，今麦各位所收听的是咱的故乡，咱的岛，我是哆瑞咪。那听众朋友对第一百万电台，还是对咱的故乡、咱的岛，一路要甲咱批评指教，还是要甲咱分享的，请你下批给咱下批地址是 rainbow 小老鼠288.aet.tw。RAINBOW 小老鼠288.aet.tw 今天哆瑞咪在节目当中赶快要跟大家分享这本书，叫做现代版的《木马屠城服贸协议危机大解密》。是怎么连续这几集的节目都一直在跟大家讲这本小册子呢？因为这个服贸协议实在是对台湾影响太大了，而且这个影响是真久长的，因为这个服贸协议它没有退场机制，这个签下去的话，就算说以后的执政换人还是换党，都没法度避免这个协议签下去以后所造成的灾难。所以说在还没正式实施的进程，一定要让大家了解这服贸协议政府所没跟我们说的这部分，所暗砍的这部分是怎样，它就要这样暗砍。前几集一些教授执笔的写讲，对咱台湾社会有什么影响？对台湾的经济有什么影响？对台湾的国家安全会有什么影响？你看哦，今麦的执政常爱讲的话就是经济归经济，政治归政治。可是当对方不是这么想的时候，你有办法只能这么单纯的认为这些都跟政治无关嘛？你看，整个国家来影响落去，是不是？国家安全的问题，国家安全的问题不是政治的问题，没什么是政治的问题。上一集说到，这个第二类通信若开放了去，市场给他们去占去，就等于说我们的神经网络去用控制掉的啊。如果这个出版业，这个通路去用掌握到，等于思想去用控制掉的，就是大脑去用控制掉的。然后一个把这个公路的桥梁啊隧道啦，经典的管理交予敌对国中国，等于血脉去用控制掉。那你说台湾到尾是不是变作一个植物人，头脑神经甲输送的血脉拢无法度自主，是不是敢那灵魂去用抽掉一个空壳，抽掉无大劲，阁换另外一个无同款的礼拜借尸还魂，台湾就不是台湾了吗？空有一个台湾的壳，但是没有台湾的灵魂在里面了吗？那一本台湾社出版的现代版《木马屠城服务贸易协议危机大改变》的这本书呢，就跟大家分享到今天啦。那最后今天要讲的是谈判过程，马政府想要讲的是他依法行政哦，在符合国际法哦，什么会拢符合法律？咱就用法律来给他检验，是不是他说的这样，国际都是这样的同样做法。那执笔的是政治大学法律系助理教授林嘉和教授。那这本书数量有限，若要了解服贸协议在台湾，服贸协议的真正面貌，它对台湾的真正影响，可以去台湾社索取，然后要多多传阅，好，更加多人知道，因为这款东西不能好道听途说，我们要知道它的来龙去脉，要知道它到底危险在哪里。所以如果你身边的朋友不知道，要说给他知道，要说给他知道，要自己知道。那索取这本书的地址是台北市青岛东路五号二楼之一，邮地区号是100台北市青岛东路五号二楼之二，电话是0223960900 02-2396-0900。在台湾社的网站顶管某电子书可以翻阅。好，咱来看几个谈判过程，是不是语法有据？是不是符合国际上在签经济协议的国际惯例？因为呢，马英九跟咱讲，若拢事先甲大家公布讲，哦，阮即马要谈判，要谈判什么会？好，大家拢知影，阮即马讲到倒位啊，安尼即个谈判都讲袂落去啊，安尼谈判桌上还有什么秘密可言？ 我们怎么攻防，好，那来看这个攻防是对还是不对。有一个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Joseph Stiglitz， 他捌做过世界银行副总裁跟首席的经济专家，他说国家之间的自由贸易应该要透明，而且是包括协商过程跟结果影响的透明。这不是像陈长文国民党的御用律师所说的结果透明就好啊，合商跟签订的过程并不需要。也就是说我们签好了，我们都谈好了，签下去啊，结果跟大家说就好啊。那这个协议当时谈的啊，谈的整个过程也攻防过程是怎样啊，他对台湾将来的影响是怎样，都不用事先给大家知道就对了。那在国际上各国都把自由贸易协定协商跟签订的过程的透明性当作很重要的原则跟要求，哪有像马政府所说一定要保密不能公开。目前啊，世界上最热的欧盟跟美国之间签的 TTIP， 就是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合作协定，这个预备签署来做勒哦，这可是很大的一个协议啊，整个欧盟跟美国这都是先进的国家。那欧盟执委会贸易主管官员必须呢，因规定哦，必须爱在整个协商的过程当中定期对欧洲的理事会欧洲议会做相关的报告，随时受监督，是协商过程就要开始报告了，受监督检验跟受支持。那这是协商而已，未来呢有定版的协定草案，当然也要需要这些单位来审查来修订批准还是后果。这欧盟这方面是这么的小心来处理这个协议。然后另外一方面，这个美国呢，他也同样用这些程序跟原则，欧盟业务运作条约 AEUV 第218条第207条都有很明确的规定，有关国际协定的协商跟订约，不论是协商的开始、协商的进行、协商的结束，协商了来的是条文开始出来了嘛，是先草案哦，不是就直接定条文了。还有再来就是草案的签订、协定的缔结、暂时的试用，还要先试用看看的，暂时的试用，还有停止跟终止，或者是解除跟终止，到头前那些停止与终止那是中间停止，后面这个终止是结束的终止啊。不管多一个阶段，不管这个过程里面的任何一个阶段，都需要立即的不拖延，而且广泛周延的向欧洲议会提出报告。第一呢，回完国来宾就说德国他就依据德国联邦政府联邦议会有关欧盟事务合作法的规定，就说这款自由贸易的欧盟协定对协商所有的进展，只要有联邦议会议员要求和希望，联邦政府就有义务立刻回答跟报告，好，只要有要求马上就要回应哦，回答跟报告，你看各包括国会以外的所有公民团体跟一般人民哦，不是刚爱回应国会要求，他还规定嘛爱照顾到人民团体因为资讯的主权，好，促使一个广泛的公共辩论跟关注。所以在这些先进的国家的做法是怎样呢？这必须要整个过程对你开始要谈啊，开始在协商，协商了后草案的拟定，还有缔结条约适用跟暂停或是结束，都要维持人民参与的权利，维护人民知的权利。 所以这爱维护广泛的公共辩论跟关注，是可以全国共同参与的事情呢。百姓是可以直接来关心这些事情，他必须要让百姓了解这些资讯呢，他们有充分的讨论空间。就所知的这个荷兰，他们只要任何一个法案，任何一个议题，他一定会充分的揭露这些事情，让人民去讨论，让人民去决定。你透过充分的讨论才能够达到最大的共识嘛。你大家得到的讯息越多的话，越详细的话，大家能够判断的就更精准。你不能然后再过来说你没了解了，这经济这么麻烦，这不是清彩人可以了解，你搞好我来做就好了，把人民当傻瓜当草包，要到底动作下高高在上的知识分子，这跟我们可以了解，你一般人无法多了解，您最后嘛来插嘴，您家猪头猪脑袋，你们就等着喂食就好了，是这样子吗？只有你们了解，人民就不能去了解，没有权去了解吗？这是一种傲慢，做官人的傲慢。在大国，对大国，人整个谈判的过程是这么公开，这么透明，这么注重说必须要被监督、被检验、被指示。这个这马政府伊跟中国协商60回合，全台湾无人知影，这是完全跟国际上的原则背道而驰。那你说，你不要让全国知道好了，那相关的产业马德爱红知呀？像刚讲的，这个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伊就讲。受到全球化影响的人啊，应该有权利知影是虾米人在虾米时阵做虾米决定。唔过，安尼也过无够，必须要提早到协商进程，就好有可能受到自由贸易协定影响的产业，一定程度的参与甲协商。啊，当然，自由贸易的国际协定唔是甲产业直接搬起来。竞技舞台上面赤裸裸的，好让去厮杀宰割，好任何的协议胎死腹中。唔过，以跨大西洋贸易跟投资合作协定 TTIP 来做嘞，澳门甲各个会员国的政府，因拢有义务伫事前啊的爱先看产业贸易团体、农业工会。消费者组织跟其他的市民的社会利益代表单位来保持接受，互相沟通跟讨论，至少他必须要收集到周全而详实的资讯跟利益计算。这事情的工作，事情的功课，没有一样可以减少。你这些准备工作，这些充分的资讯的收集，一定要做到有够，你才有办法去跟人谈判。可是我们的陆委会主委跟经济部，他们想到这，他们说个别拜访、电话联系，采取小规模不公开的方式来进行沟通跟征询意见，讲悄悄话啦，这种方式他们拜访不知道说什么，联系又讨论什么，是个别的哦，还不是跟群体来进行。那这是在各个急迫嘛，让大家没有串联的机会嘛，让产业之间无法多互相参详吗？那我们知道他里面有没有利益交换，有没有利益诉讼，我们知道说这个行业拿到好处，另外那个行业刷去让牺牲去，让牺牲的人敢没权利知道他去让牺牲去吗？敢没权利知道说我如果去让牺牲去，有什么救济方式吗？在德国，德国联邦政府在有关 TTIP 的协商过程当中，他就遵守欧盟法跟内国法相关规定，在准备政府本身自己的协商建议方案之前，他就要进行与涉及产业密集的采访、咨询跟协议，同时呢，一定要提出影响的评估报告，在这协商进行的要做啊，影响的评估报告。而这个过程当中，没有一个将来可能受到波及跟影响的产业、同业、工会与组织，没有进行严谨的听证与 调查咨询。也就是说，每一个五颗林受到波及跟影响的产业，都有进行严密的听证跟调查咨询，那一定会被波及的，更不用讲了。那到这间的自由贸易协定，就是意味着民主自觉跟国民主权的弱化跟沦丧。所以呢，德胜公是站在全球化的胜利组这一边的进步工业国家，都拢会担心对因过来社会甲政治秩序的冲击，所以一定爱强调公民参与、监督甲共同行行。那这些利害关系团体甲成员，他们是首当其冲，哪有可能敢跳过浪会？哪有可能像马政府这样唯恐众人知道，巴不得把所有人都暗看掉的？但海基会、海协会两会签署文件公布了，才急急忙忙的委托研究，急就章的提出总体经济影响评估报告，然后才说这是国际签署自由贸易协定的常态，这样合作呢确定国家经济利益吗？在先前的国家被开放自由化都这样战战兢兢的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这样方式的在做事前的调查、沟通、协调，让所有的相关的产业都能够充分的参与。啊，首先就要了解，咱若可能谈判对过来会有什么款的冲击，事先就要做足功课。那有人像台湾这个马政府安尼？前料才匆匆忙忙的委托人来做这些研究，他都不知道将来会产生影响，那他在签什么约？啊，真的是别人的囡仔死不了，他的目标就是设定要签约，签了会怎么样我才不管，反正我就是要签，就是一定要签，我就是一定要开放。所以不管谈判的过程怎样，谈判怎样谈啊，到底有没有照顾到国家的利益，这都可以不用管。啊，就算说整个国家输了了，他也是要把他签下去，这种做事的态度就不要怪人民理解说就算一张空白的条约他照样会签下去。服务贸易协议的签订，真的无法度由民意机关事前、事后参与吗？这问题就是讲，马政府有一个讲法，互人听了感觉非常的毛骨悚然。他主张说，协议不能修改，伊讲这是国际法的惯例，只要国家行政部门甲外国签署协定了，过来。就必须要照单全收，啊不对，违反国际诚信，对未来国际交往不利。不只是马政府这样讲，连谈法律的马英九总统 拢安尼咧讲。啊，伊一向拢摆出他是专家的姿态，他们是法律专家，他们是博士团队，一向拢摆出这个高深的学问，只有我们懂，大家不用懂。那么事实上，敢是像伊讲的安尼，伊已经签落去啊，生米煮成食饭啊，你袂使讲反悔啊，是这样子吗？事实上正好相反，像呆呆发落去。江黄池教授的供，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第1999年度报告书里面，伊就讲，这绝对唔是问题啦。如果国会修改，啊，对方有同意，安尼就构成新内容；如果对方无同意，那就是重启谈判。谁说这个政府伫外口可能枪签什么货，啊，国内都拢未使改修改？就讲1993年，立法院一贯以北美事务协调委员会 （CAMBICO） 在台协会著作权保护协议，它就是附加八个保留条款来通过。那行政院就在派人去美国协商，这根本的无问题。啊，这是国际法的 A、B、C， 本来程序就是这样走哦。根据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6-18条的规定，透过区分条约的签署、条约签署书的交换、批准、加入等不同的阶段，清楚地将签署跟生效分离。为什么要把这个签署跟生效分离？就是要有国会同意停署嘛，跟国家元首的批准。你国内一定要去讨论这件事情，那有人说国内不能讨论，就是说国内一定要取得国内的同意嘛，这个程序绝对不能省略嘛，从来没有任何的理论或者是有人这样做，说国会的同意程序跟他是形式上的，只能虚假而不能变更之前签署的内容，没有任何人这样做，甚至连这样子的理论都没有，那你说拿政府的国际法知识是对对来的？所以这像太上真经所讲的，起码真相则作瞎行，背叛民意，共偏不识，则无边际考验，心业心业其瞎行恶毒，必换来惨烈之因果恨报。这些国际惯例根本就是他自己编出来的，骗人不知啦。在国际法秩序当中，如何强化各内国民主机制的监督跟形成作用，来弥补国际秩序正当性的欠缺，其实上是首要之务。就像谈到讲的，欧盟跟美国 TTIP 跨大西洋贸易跟投资合作协议的预备签署，欧盟执委会贸易主管官员都爱把整个协商过程定期的对欧洲理事会、欧洲议会做相关报告，随时受监督检验跟指示。未来定版的协定草案，那当然由这些单位来审查、修订、批准或否决。欧盟会员国马上有类似的国会事情参与甲监督的机制，签署了后，同意的停署内面也能够发生牵制的力量，这才是对服务贸易协议正确形成的手段。无论事前事后，国会拢袂使缺席。那在国际间，因为开放跟自由化的关系，在签约国的内国里面，一定会有一些产业跟劳工受到冲击，但是必然的。那他们都是怎么在做呢？尤其是这个国际贸易已经走向替代型跟毁灭型的全球化的时代，那么这种无可避免的受害者，政府是怎么在处理？2010年2月，贸易政府的行政院公布所谓的因应贸易自由化产业调整支援方案，主掌劳工事务的行政院劳工委员会它的规划，因应贸易自由化敏感产业劳工就业发展跟协助方案， 好，这个协助方案，结果呢，因为缺乏可能受影响产业跟劳工的调查评估，只能拼凑各部会原本例行性业务的公务预算，加上少的可怜的特别预算，共同面对不知道在哪里的受冲击产业跟劳工。所以用卡塔乌小马咱呀，它成效会有多大？谈到讲的，其他的国家在协商之前就做足功课了，对过来有什么穷劲？我们呢，连这一点都没做到哎。就算他们有这个方案，但是也没这些资讯哎，没有这些评估哎，然后的庆财哦被抽啊，然后他决策当然就是随便乱做嘛，他甚至在哪里哪边会受到冲击都不知道。虽然说这个贸易法第18条有规定哦，货品因为输入增加导致国内生产相同或是直接竞争产品的产业受到严重的损害，或是有可能受到严重损害的有关工会跟工会或是相关的团体，可以向主管机关申请产业受害调查跟进口救济，这是法律上有的。但是如果缺乏受冲击产业跟劳工的认定标准，具体而有效的协助措施，负责贸易受害对象扶助的行政单位，那么这边大谈对受冲击产业跟劳工，政府已经有万全的准备，这根本就是海市蜃楼，一点说服力都没有，一点公信力也没有，空有法律条文，可是你没有认定标准，也没有这样子的行政单位可以去执行啊，这不是在骗人民，这样不是在愚弄老百姓吗？像这美国的劳工部，他们就有就业跟训练署的贸易调整协助组织，他们会因应新兴状态而展开不同的做法，求公 MIGO 能牵控高龄贸易跟全球化法所推行的扩大适用特定劳工，像这个服务业工部门，他们就增加训练预算，协助农渔业扩大失业劳工相关请领给付范围，这些我们台湾都没有呢，没有像人家这些的基础方向规划跟努力耶。按你说，受冲击的产业跟受冲击的这些从业人员，你从这边失去了工作，不然你就被吸收到这些受益的产业吧，他们工作机会可能会增加。可是的条件简供，我们这个经济效益评估是用什么前提呢？这些人员可以毫无限制的自在的自由的转换，没有技术上的限制，没有能力上的限制啊，这种马上可以投入高科技产业，高科技产业可以马上从事翻译业，那我这些做美发的，我马上就可以跑去当农夫，我马上可以去开卡车，这行业的转换根本就挂辅导嘛，在转接的过程当中啊，也没加啥你没收入的时候要怎样，那这些东西我们的受冲击产业跟劳工都还没有一个认定的标准哦。我觉得我受冲击了，我觉得我因为这样子我失业了，可是国家不认为我因为服务贸易协议的关系而失业的话，我就没有办法受到补助受到帮助哦。税工也准备在哪里，我们没有看到。好，那政府一共对受冲击的产业跟劳工的万全准备，但是没看到的啊，说到这实在是觉得整个服务贸易协议实在是乌了目贼啊，真的是胡乱签一通啊，他这款的台独在签服务贸易协议，真的是只要对方说什么他们都会点头，都会把它签下去，然后叫我们国内照单全收啊。 这服务贸易协议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讲有公平甲中立的争端解决机制无？任何一个自由贸易协定都需要解决缔约国之间产生的贸易争端的机制，而且它的重点是爱公平甲中立。即便因为它趋向仲裁，而非单纯的法律适用的特性，会比较导向协商原则。同样的道理，如果没有办法保证公平跟中立，那等于是开启新的争端，使得自由贸易协定里面暧昧不明的地方或是适用性沦为不定时炸弹。而这个服务贸易协议第20条也的明确的下工，它的争端解决应该依 ECFA 第10条规定处理。然后这个条文的第一项一公，双方不应该迟于本协议生效后6个月内就建立适当的争端解决程序展开磋商，并且尽速达成协议，以解决任何关于本协议解释、实施跟适用的争端。而事实上呢，其实这个争端解决机制就是 ECFA所组成的两岸经济合作委员会来处理争端解决。好啦，表面上看起来好、也有一个组织啊，不过问题又来啊。像这个中央大学经济系邱俊荣教授一很早就说出来啊、这个两岸经合会除了人员组成有相当高不确定性之外，对于争端的解决也没有细部的说明。啊，若看别人的自由贸易协定，像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它的明确规范争端解决的机构设置、解决程序，而我们是没有这些的。这个机构设置的方式，整个争端解决的程序都没有规范。啊，当然，大家都没放心嘛。这个协议根本就是急救章嘛。啊，就去保婚呢？根据经济部也说明，它的公 ECFA 的设计啊，也没有终局性排除 WTO 的争端解决机制。也就是说，来自 ECFA 或是服务贸易协议的争端呢，还是有 WTO 所设的机制解决的途径。嗯哥，两岸经合会没有具体而明确的组织跟运作规划基础上，拥有这么广泛的处理权限，再加上这个政府啊，马政府从来偏好黑箱作业，不给任何人知道，或是只给少数人知道，或是就是他亲信的那几个人，合理的推断是用辅助性原则的 WTO 争端解决机制无疑看得到而摸不到，结果就是舍弃国际贸易秩序所惯常适用的法律解决手段，而使用会案的双边协商机制，对公平跟中立的要求再次埋下未来实施可能碰触到的危机。所以说这么急救章自己国内完全没有准备好，事前没准备，事后也没任何对策，而且为了要签来签，这么猴急干什么？马团队有这么饥渴吗？不怪人说他在未来的2年的任期期满，一定要把 台湾跟中国送这堆，莫怪说这个服贸协议会遭受到台湾内部强烈的反对，它已经抵触到台湾经济的最后底线，直接侵袭到台湾基本生活经济的心脏跟敏感神经。我们对中国开放跟其他不同文化不同语言国家的开放是不一样的，而且中国还是一个经济规模比台湾大很多的语言文化相同的大经济体，侯英大举进入台湾基层微小产业市场的机会，然后给他们施出擅长的规模优势，低价割喉，消灭我们的业者，宰割我们的市场，进一步左右我们的政治。那你也不要以为说低价就永远低价了，等他独占的时候，他价格要怎么定就由他了，不要以为消费者就可以赚到好处了。这大块文化董事长郝明义的进个进户，不要牺牲基本的国家安全跟核心价值。远流文化董事长王荣文一马共服务贸易协议，中国的政治目的远远超过经济目的，这是一个政治谈判，不要用经济来欺骗国人。显然的，服务贸易协议的借着国际化之名行中国化之实。但这本书讲到这，我们也找不出什么其他的理由，为什么要这么粗糙这么隐秘的签这样一个对台湾影响这么重大的一个协议，它不是为了集统，也找不出其他理由了。这服务贸易协议就是要交换马习会，交换马习会要创啥，就是要签署和平协议，和平协议签了终极统一的达成啊。马英九醒来是不是念念不忘那种历史性的时刻，那个他跟着习近平握手言和，好像在他手上结束了中国共产党跟中国国民党两党长达半世纪的分裂，他终于可以完成他顽固的脑袋里面被植入的终极统一的晶片所下达的指令。他梦想着两个人握手的照片可以登上全世界的报纸上面的头条，然后他梦想着可以戴上诺贝尔和平奖的桂冠。那台湾的民主，台湾的人民根本不在他的考虑之内。所以说大概这是我们生死存亡的关键，我们不是去反对看别的国家签署经济的自由贸易协定，像 FTA 像台纽经济合作协议，我们不用一直怕开放，不用怕竞争，可是我们不需要跟中国签订卖台的以政治为目的的服务贸易协议，因为它对台湾有害而无益。今天我们的故乡，我们的岛，时间也够了，感谢大家收听。那这个现代版木马屠城服务贸易协议危机大解密，我们的分享到这结束，欢迎大家尽可能的去推广，去索取这本书，去传阅这本书。大家再会。